轮回纪实，今生善缘。最近因为缘分，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听她母亲说她在情的方面很困惑，于是我去和她交流了一次。到那里我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单纯，没有观念，所带的也就是当今社会的一些污染。由于长期忙于学业而疏忽了学法，从而造成在修炼上的脱节。在表面上，由于到了交男朋友和结婚的年龄，引起了感情上的一种困惑，而他母亲很着急，用一种很重的亲情方式去对待此事，造成孩子很逆反。当时我说，我们与常人结婚不是绝对不行，但问题是，现在人满身的业力和各种变异观念，直接影响我们修炼，而且结婚这条路得非常慎重地考虑好。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多同修结婚之后不修炼了，有的陷入情和家庭的琐事中，变得很不精进了。而且从常人这面上来说，你母亲是出于很重的人情，怕你把握不好，陷在情中最后毁了自己。对此，我说说他们母女俩在天上的故事。当然，我所看到的只是非常局部的一点点而已。在一个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天体的一个大穹体系范围内，有一个非常庞大而美妙的世界，在那里有着无数的众生，各种山水都非常的漂亮美好，而且这个世界与别的体系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假如任何一位神到这里，都会感受到这里是充满了非常非常祥和的音乐。说白了，这里就是以他特有的纯正的音乐为他这个体系的特点，也是用这种音乐的方式来维系着这个体系。当然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这里不便多说。在这里有一位非常慈悲的佛，当然在音乐的造诣上是相当高的，这里是用人的语言来形容。当那里有大的聚会的时候，他经常用那种非常神奇的琴弹奏，那真是万道法光天际来，无边纯净琴中带，法王慈悲显神圣，教化众生永开怀。而且该琴本身就是法器，可以自动弹奏出各色音符，使众生众神无不惊叹，都为这位佛的慈悲和智慧所折服。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侍女，她也非常的喜欢音乐，因为这里是音乐的世界，所以这里的众神众生都有这个特点。她也有一把很不错的琴，而且弹得很好，也很受佛的赞赏。由于整个的宇宙都出现了败坏和偏移，那么众生也就变得不那么纯净了。这个侍女也不例外。一次她趁佛不在，于是在思的作用下想弹一下佛的琴。当她的手碰到该琴并弹出声音来的时候，她却发现她已经看不到那神奇的琴了，因为她已经降低了层次。那尊佛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感念与该侍女结下的善缘，于是决定慈悲下世救度侍女。在他们都不断的下走中，不断将原来的生命特点封闭掩盖起来。当接近三界的时候，为了让该佛记得起当初的缘分，于是在一个世界，这个镜头又很相似的演习了一遍，具体很多都不一样了， 只是让这个佛想起他有救度这个侍女的使命。其实哪是仅仅这个侍女需要救度啊，我们几乎都是与伟大的师尊在天上签下那份不破的约定而来到人间的。在人间，他们也曾分开转生过，也曾一同转生过。到了今生，他们分别转生成母女，先天的特点被当初师父十几年前的一句话点醒。这两个是未来的小钢琴家，其中一个是这个女孩。当我看见这些后，我对女孩说，不管你母亲对你的人情有多重，她都是为了你好。当初你与师父和大法有那么大的缘分，那为什么现在还不赶快努力精进呢？其实人的那点情在修炼人面前算不了什么。当然，如果真的在人情面前能做到心不为其所动，我就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该做的，在平时脑海中根本没有爱的甘苦和思前想后的牵扯，而且对方也真的能够理解，那我想可能就真的有缘分。那时结婚就真的成为一种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的表面形式了。如果心是被人情所左右着，成天想着对方对我怎样怎样，那恕我直言，最起码此时还是不结婚为好。因为情非常重的时候，如果再滋养，那想从中拔出是很费劲的。最后我说，遇到任何干扰都是冲着自己的心来的。如果我们平时注意修掉自己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很多干扰绝不会发生。解决这一切就是几个字，静心学好法。当我们真的融于法中的时候，自会明白生命应该为谁而存在，怎样存在。孩子听完好像明白了很多。原本想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但没想到还出现这么一段插曲。我妻子爱唱歌，有时需要到她那里去让她帮着伴奏，回来有时和我交流一下那里的事情。当他又一次和我谈起那个女孩的时候，我说，我得再去看看她，因为我受人之托。当我主动来到那个女孩家里的时候，我说，我今天是受人之托来看看你，他们让我叮嘱你千万要精进，千万不要懈怠。还是给你讲个轮回方面的故事吧。在南宋末年，元朝此时已经成了气候，宋朝马上就要灭亡的时候，在现在的广东省，我和妻子当初也是夫妻，我们在一个中等城市做绸缎生意，买卖不大，但可以糊口。后来先后生下三个孩子，老大就是你，老二是一个男孩，老三是个女孩。你和下面两个弟妹之间的岁数相差近十岁。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在一次战争中，我们一家被冲散了。后来当地流行瘟疫，我就故去了。你母亲逃到一个山里，最后老死了。你们姐三个幸好没有被冲散，你们在一个偏远的山沟里相依为命。你为了使弟妹两个能吃饱饭不受冻，可谓是吃尽了很多苦。那年你不到20岁，当把两个弟妹抚养成人，你也积劳成疾，最后也悲伤地离去了。当时他们双膝跪在地上向苍天发誓，将来一定要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今生那两个孩子又来到了我们的空间场。当我遇到你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就对我说，当时你是怎样怎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尤其那个女孩反复让我再去姐姐那里，让你千万不要迷失在情中，一定要走回来。说到这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她也哭了。擦干泪水，我继续说，刚才那两个孩子在另外空间还拽着你的衣襟说，
姐姐，快点走回来吧，时间真的很有限了。
说完又坐了一小会儿，我和妻子就离开了他家。事后听同修说，他现在开始好好的学法做三件事了，情也放下了很多，我听了也很欣慰，同时也希望那些现在情中的同修都能正确对待，珍惜我们的正法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珍惜我们冒着天胆下走才形成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时刻。